卢淑娟拉了一下那个黑眼睛的小青年，哎，你能站起来跟我们走吗？我正在这时，大门外响起了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。黑眼睛青年一咬牙，一挺身子坐起来，又用手撑着草地，挣扎着往起站。他站得很吃力，冬梅忙伸手去搀住他，柳絮影也搀住他另一只胳膊。这小青年站起来，他往左右看了看，摇了摇头，不用搀，我自己能走。卢淑娟忙去扶他，哎呀，搀着你走吧啊，走快一点，走轻一些啊，到我房间里去。说完，卢淑娟在前边走，柳絮影和冬梅仍然搀扶着那个小青年，几个人悄悄的，尽可能快步的向后楼门走去。那么这个黑眼睛的小青年是谁呢？他不是别人，正是王一民的得意学生，一中的共青团员罗世成生前的战友萧光义。这萧光义怎么跳到卢家大院里来了呢？这还要从头说起。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萧光义和刘志先在道里炮队街一带张贴宣传汤北大捷的传单。刘志轩原来是萧光义的团小组长，现在萧光义被任命为一中团支部书记，领导关系反而颠倒过来了。从前罗世成健在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是最知己的同窗好友，三个人一同进的一中，一同参加共青团，平时同起同坐，是无话不说。如今罗世成不在了，剩下的两个好友团结得更紧了。今天晚上两个人又分在同一个区域里，负责贴从松花江边一直到炮队街尽头的传单。两个人情绪非常高昂，都换上了黑色的短衣短裤，腰间系了一条宽皮带，把传单揣进胸前的怀里，下边腰带一横，外边纽扣一系，取的时候方便，跑的时候灵便，比装在书包里好多了。因为这个传单只有16裁报纸那么大，所以用不了多少浆糊，他们就找了两个装臭豆腐的粗瓷罐子，罐子口拴上了铁丝儿，在手里一拎，跟两颗手榴弹差不多。他们两个人完全按照王一民老师的指示办，尤其是萧光义，执行的更是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。在萧光义那颗纯真的心灵中，王一民老师那简直就是民族英雄的化身，是他萧光义永远学习的好榜样。他处处模仿王老师，连说话的口气、走路的姿势都越来越像王一民了。萧光义曾经有两次亲眼看见过王一民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，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那清洁的步伐、勇敢的拼杀、机智的行动、超群的武功，那简直就像曹植在《白马篇》里歌咏的那个少年民族英雄一样，能够扬手接飞挠，俯身散马蹄，皎洁过猴猿，勇飘若豹痴。在如狼似虎的敌人包围中，他真有气身风刃端，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气概。为了能更好的学习王老师，萧光义在悄悄地加强身体锻炼。在学校里，他一下课就去练单杠， 因为他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，所以很快就掌握了一些高难度动作，练起双臂大轮来像翻花一样快，简直可以和北市场撂地摊的艺人飞飞飞相媲美了。到了晚上，肖光义就跑到学校后边大墙底下练习爬墙。那个地方既没人迹又没灯光，可以放心大胆的练。由于他练单杠练的臂力特别强，这两只胳膊一举竟是疙瘩肉，所以练爬墙练得也很见成效。这么说吧，只要让肖光义勾着一点墙缝，他就能往上爬，两手一抓，两脚一蹬，简直有点像壁虎了。今天晚上，肖光义和刘志先两个人干得非常顺手，他们两个人从12点准时开始干到1点打过的时候，几乎把分单区的各个角落都贴遍了传单。这两个人越干胆越大，越干越高兴，他们两个人几乎感到这静静的天地是属于他们的，甚至连天上的弯弯的月牙好像都在对着他们微笑。当他们俩贴到炮队街尽头以后，怀里还剩下一些传单没贴完。这剩下浆糊倒没什么，剩下传单可不行啊，因为这每一张传单都是射向敌人的一粒子弹呢。两个年轻人头碰头的一嘀咕，决定再往回找补一下，要把所有的传单都贴撒出去，才能胜利凯旋。当他们俩往回走不远，快到一个新油漆的黑大门前边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院门里边有亮光，还有人说话。这半夜三更的，怎么有人跑到大门口来说话呢？这时候肖光义猛然辨认出刚才他们俩蹭往那黑漆大门缝里塞过传单，大概是现在被院里的人发现了。可是不知道这个院里住的是什么人，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两个人正想着呢，这时候传来门插管的响声，肖光义忙一拉刘志先，急往墙边一靠，身子还没靠稳，大门旁的小角门一响，就像鬼呲牙一样张开了，从门里挤出来好几个人，其中两个人手里还拿着手电筒，一出门手电筒就往四处扫射着照，看样子像是夜间行动惯了的行家里手。可不是吗？借着手电筒的亮光，肖光义发现这群人里边竟有两个挎洋刀的伪警察。糟糕，遇上了一群坏蛋了。肖光义忙轻轻拉了一下刘志先，哎，贴着墙快走，如果暴露了你只管跑，我断后。哎，把浆糊罐子给我。刘志先忙把手中的浆糊罐子递给了肖光义，然后就贴着墙往后退，肖光义也跟着往后挪动。他身子挪，眼睛却紧紧盯着门口那群人，两只手牢牢地抓紧了两个装浆糊的罐子，准备着力量。那么这个院里住的到底是什么人？原来这个院落是警察厅特务科警狱齐德音的新居。这个小子仗着自个儿会一口日本话，对日寇巴结的又欢，最近被晋级为警佐，提升到道里警察署，当上了署长。人还没上任呢， 先安好了家了。那倒是，狗得有狗窝，狼有狼洞，这鼠长得有鼠长的公馆。鼠长要找房子还不好办吗？很快的就在这炮队街口找好了一所白鹅住房。原先是绿色栅栏的矮围墙，有半人高，和院里的花草树木互相一衬托，掩映成趣，别有风味。可是齐德英却嫌不好，他有他的喜欢。他喜欢什么呢？他喜欢黑漆大门高院墙。这除了美学观点不同之外，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，就是他不能把院内屋里裸露在大街旁，他要在这里面寻欢作乐，涉赌抽头，甚至还要干些见不得人的伤天害理的勾当。于是他就立即兴土木，拆栅栏，筑高墙，修大门。这小子有的是敲诈勒索贪赃受贿来的钱，银钱出手什么都有，何况他还披着一身虎皮呢。所以齐德英的意愿很快就实现了，他心满意足地搬进了新房。这新房一共有五间，他讨了两个老婆，大老婆住东屋，小老婆住西屋，当间的房子就成了客厅和堂屋地。今天晚上是原来警察厅特务科的一些好友来祝贺他的乔迁之喜。葛明礼也特别闪光，还破例的领着他的小美人小翠仙儿一同前来赴宴。这葛明礼怎么这么大兴致呢？这里边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是因为这个会日本话的齐德英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，他今天当了警察署长，过些时候说不定就会蹦到葛明礼头上去。第二，是因为在突击刑讯作家赛尚肖的案子上得了手，虽然在王一民的问题上他没有捞到片言之语，但是在主要目标上却达到了目的。当葛明礼把那份字据呈现给玉指雄一的时候，这个经常对他瞪着小圆眼珠子的日本老头竟把眼睛笑成了一道缝，大大的表扬了他。葛明礼也因此兴高采烈，所以当他一接到齐德英的邀请的时候，就立即应允，并且把小翠仙也领来了。这除了因为葛明礼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玩乐一番，以消除一天一宿刑讯赛尚肖的疲劳之外，另外还因为齐德英新纳的这个小老婆是北市场唱蹦蹦戏的，早年和葛明礼也勾搭过，又和唱烙子的小翠仙儿挺投缘，所以就高高兴兴的一同前来了。同来的人还有秦德利、王天喜等十四五个人，他们摆了两大桌酒席。除了唱烙子的和唱蹦蹦戏的助兴之外，还从怀春楼和莲香班叫来了李翠翠、朱丽丽、李玫瑰等名妓把盏相陪。于是交杯错盏、猜拳行令的大吃二喝起来，那真是脏言秽语中夹着淫声荡气，粗暴的笑骂声中飘来柔声媚眼。这帮家伙从午后三点钟一直闹腾到晚上七八点钟，葛明礼才领着小翠仙儿告辞而去。接着又有几个人也陆续走了，最后只剩下秦德利、王天喜等十来个好赌的家伙留下来推牌九，于是乎又长长短短、天杠碧石的喊叫起来。这几个家伙从七八点钟又闹腾到过半夜，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了牌桌， 由齐德音领着唱蹦蹦戏的小老婆打着手电筒送客厨房。当他们走到角门前，齐德音刚要伸手去拉门插管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门缝里夹着两张折叠的规规整整的红绿纸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一小时之前，他送一个中途退出赌场的特务走的时候，还开过这扇门。这红绿纸一定是方才塞进来的。凭着齐德音那条反动神经的敏感性，他马上预感到可能出现了情况。他忙伸手拽出一张红色的打开看，几乎与他同时，秦德利的手也伸过去拽下来那张绿色的看。其他的警察特务也抻着脖子看，他们不看则已，这一看是大吃一惊。原来是反日救国会宣传汤北大捷的告哈尔滨市民书啊。这群特务都知道反日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。关于范田大佐全军覆没的消息，昨天葛明礼已经对他们透露出一点，并且也知道他们的旧同伙吕希武因此而被投入了日本特务机关。但是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宣传会来得这样快，而且还把传单送到警察署长的家里，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上拔毛了这个。所以这齐德音鼻子都要气歪了啊！这真是欺人太甚了，捅到我家里来了。秦德利把传单往自个儿小兜里一揣，哎，齐哥，快开门出去看看吧。齐德音伸手拉开门插管，这小门一开，众人一齐拥了出去。齐德音和他的小老婆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电棒，向四处扫射着照。秦德利嫌齐德音的小老婆照得不地道，就一把接过来迅速地晃动着。忽然他听见西边墙根下好像有点动静，便一移电光向西墙下照去。有人！只见在十四五步远的墙根下有一个小家伙正在往后退。随着这电光一晃，特务堆里好几个人都发现了。有人！谁？站住！正在这时，只见那小家伙猛地往墙外一跃，双手一抡，黑乎乎的两个玩意儿飞过来了。其中一个正对着站在前边的秦德利飞来，这小子忙一躲，他是躲过去了，站在他后边的王天喜可遭了殃了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他脑袋上，只听啪嚓，哎呦喂！这王天喜脑门子上立刻白浆四溅，黏糊糊的崩了秦德利一脖腔子，其他的人身上脸上也都溅上了。这是什么奇怪武器？这没出声就炸的人脑浆迸裂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奇怪的武器也在墙壁上炸开了花，这个溅开来的白浆更多了，而且不光是发黏的液体，还夹着有棱有角的片状固体，一起摔到特务们的脸上身上。有的脸被划破了，从白浆中冒出红血来。这特务们一片惊呼，一片混乱。唱蹦蹦戏的小老婆尖叫着往门里退，一下子绊在门槛子上。他连滚带爬的缩回院内去。秦德利一摸凉森森的后脑勺子，黏糊糊的抓了一大把， 他忙拿到眼前，用电棒一照，又用鼻子一闻，嗨，弟兄们，这是浆糊啊！嗨，这摔过来的是浆糊！弟兄们，快撵这个撒传单的共产党！秦德利这一喊，齐德音也闹明白了，他忙用手电筒向前边照去。他们影影抄抄的看见一个黑影在前边狂奔，距离大约有三四十步远。齐德音急一挥手，跟着秦德利喊起来：“快撵呐，别放跑了他，撵不上就开枪，抓不住活的要死的。”秦德利和齐德音这一喊，惊醒了特务，都从屁股后边瞪出了短枪，一边呐喊着，一边向前边撵去。这帮小子都灌了大量的酒精，又吆五喝六的喊叫了半宿，早已经是精疲力尽，所以跑得没有被撵的人快。其中尤其这个齐德音，他穿了一双拖鞋，这一跑拖鞋甩丢了，光着两只脚丫子还不知道踩到什么了。哎呦，他疼得吆喝了一声，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一咬牙，伸出手枪，啪啪，就是两枪。这一搂火，特务们就都跟着打起来了，啪啾啪啦啪啾，枪声立刻连成了一片。这时候，只见前边的黑影一闪，就不见了。特务们刚一犯寻思，齐德英喊上了：“前面有个小胡同，钻胡同了，快撵！”撵呐！特务们一听，一窝蜂似的向前追去。咱们再说萧光义，当他把两罐子浆糊甩出去之后，回身撒腿就跑。这时候，早已开跑的刘志先已经和他拉开了一段距离。萧光义又回头看了看，他发现特务们已经一边呐喊着一边撵上来，便一俯身用最快的速度向前跑去。接着后边的枪响了，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上耳边飞过去，枪声很密，他完全在射程之内。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候，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小胡同，萧光义心头一喜，他一摘楞身子就钻进去。这小胡同的左边是些小房小院，右边却是一道大院墙。萧光义借着星光月色一看，这院墙是用青砖砌的，又高又长。由于年深日久，青砖的表面有剥落的地方。萧光义迅速地看准了一个缝隙，用手抠住，使出平日苦练的绝技，手脚并用，腾腾腾，很快就攀上了墙头。这时他偏过头去往胡同口一看，只见一个人影已经闪进来了。不好，不能被敌人发现自己的去向。他心里一急，一纵身猛往墙里跳去。这下子可不好了，萧光义从今天早晨接受撒传单的任务之后，就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。为了把团员们组织好，他晚饭都没吃消停。现在经过大半宿的奔跑战斗，肚子早已空了。所以这时候再从三米多高的大墙上猛往下一跳，就出现了一过性脑贫血的现象。萧公义只觉得耳边风声一响，耳膜往出一突，两眼一冒金花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再说那帮追赶的特务，跑在最前边的就是秦德利，他头一个冲进了小胡同。他一进来就仿佛看见高墙上有个人影，等他再定睛一看，这人又没了。他又注意看了看墙的高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老高啊， 这能上去人吗？可没上去，哪儿来的人影呢？这可真是怪事儿了。秦德利又努力地往前边看，人确实是没有了。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，满腹疑问地往高墙上望。这时候齐德音等也撵了上来，这群特务一个个累的是张口喘，汗水和着脸上的浆糊往下直淌，那真是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齐德音看了一眼秦德利，人呢？撵哪儿去了？秦德利眨了眨眼睛，用手一指头上的高墙，八成进这院了。哦，众特务都随着秦德利的手往高墙上看，又都一同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别胡说八道了你，他是神仙呢，转眼之间驾云飞上去的。这我也不大敢相信呢，这是。秦德利哭丧着脸子，一回手往后脊梁上抓了一把，汗水把浆糊冲下去了，痒痒的他直难受。可我一追进胡同口的时候，恍恍惚惚看见墙头上有个人影，你怎么一眨眼功夫又不见了呢？众特务们一听，又都七嘴八舌地说上了，那一定是你看花眼了。我说秦哥呀，你是输钱输上火了，这火头一上升，眼睛就发花。哎，
我说呀，这秦哥是酒劲还没过去，还有点云山雾罩，是不是？
在众警察特务们乱呛呛中，齐德音眼望着高墙，心里边在想，这墙这么高，人是很难上去，可是共产党里边什么能人都有啊，秦德利又是亲眼看见墙头上有人影，这就不能轻易放过去。哎呦，可是这院里的主人可是不好惹呀，在哈尔滨德高望重，谁也不敢轻易动一动，这要是惹翻喽。齐德音刚想到这儿，那边的秦德利忽然叫唤上了，哎呀，我认出来了，我认出来了。众人忙问，你认出什么来了？你快说呀。这是卢运起家的后院啊。哎呦，这个老头咱们可惹不了啊，何况还是葛大哥的亲戚呀。哎呀，齐哥，你看这。
齐德音本来不想挑明，借个由子撵退回去，可是现在经秦德利这么一揭开，反倒不好办了。他知道自己如果就这么见应就回的往回一退，不但面子上不好看，将来真要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去，那还了得，最轻也得弄个渎职的罪名。想到这儿，齐德音一挥手，给我进院搜。